当保罗站在弗雷曼人的中央高呼我既是你们的救世之主时，群众的情绪瞬间被点燃。在这七八百页的小说里，如果要挑出一句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句话，那就是文中的一句很普通的心理描写。经过两年的相处后，当保罗看到斯蒂尔格这位智慧的有远见的弗雷曼领袖变成一个对他满怀敬畏只懂得服从的应声虫时，保罗心想，我亲眼见证了我的一位朋友变成了一名信徒。大家好，我是青花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啊，让我们来看沙丘第二部最后一段的故事。在上集我们讲到，保罗在弗雷曼部落生活了两年后，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他不仅以穆阿迪布的名字带领群众打游击，阻碍哈克南人的香料开采，他还征服了一条巨大的沙虫，威望蹭蹭上涨，逐渐他的名声也传到了皇帝和哈克南男爵的耳边。哈克南男爵见这大侄子拉班掌控不了沙丘的局面，于是他便委任二侄子费德罗萨去接管沙丘，消灭这个穆阿迪布。那费德罗萨降临沙丘后，他能够完成组织下达的命令吗？让我们来到下一章。费德罗萨的出场是在杰地主星上的一场决斗竞技，他残暴狡诈，极度渴望权力，精通决斗与暗杀，是个出了名的变态狂魔。贵宾席上坐着一位女士，她是芬伦夫人。她在赛后通过阴言和诱惑引导和费德罗萨发生了性行为。原来姐妹会原本的计划是命令杰西卡与雷托公爵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再让这个女儿与哈克南的侄子费德罗萨结合。姐妹会的基因测算表明，厄崔迪与哈克南这两大宿敌血脉的交汇，将极大概率诞生出他们等待了数千年的人类之王奎萨兹·哈德拉克。而通过控制这个混血后代，姐妹会不仅能终结两大家族几千年的世仇，还能将他推上皇位。实际上现在的皇室已经被渗透成筛子了，皇后就是一名姐妹会成员。在皇帝不知情下，皇后利用姐妹会的性别操控能力为她生下权威女性的后代，而后代中的长女伊勒郎公主也被训练成了一名成员，她将会和这位奎萨兹联姻。就这样，姐妹会就能通过控制奎萨兹来实现操纵整个帝国的目的。怎想到啊，杰西卡夫人违抗了组织的命令，生下了男孩保罗，但圣母并不太寄希望于这个保罗，他后来向哈克男爵求情留下活口时，是本着与杰西卡的私情，况且这落魄的母子大概率也不会掀起什么波澜。但未曾想，两年后这保罗既然成了沙丘上的一名领袖，破坏者帝国的生意，挑战者皇帝的权威，而在组织的大计划面前，一切私情都要让路。那么在计划有变的情况下，圣母便命令芬伦夫人去找费德罗萨接种，留下这哈克男的血脉。费德罗萨进驻沙丘后，直接执行了暴力搜捕，用老式的炮火攻击对各个弗雷曼学弟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再来看保罗这边，他之前在外出打游击时和哥尼哈莱克重聚，并重启了家族的原子武器库。正在返回泰布学途中，他们就发现家被费德罗萨给偷了，部落伤亡惨重，众人被迫撤出学地。而随着费德罗萨持续不停歇的扫荡，北方部落全部沦陷。费德罗萨对北方的全面突袭让保罗感到很被动，在绝望之际，保罗开启了未来视野，视野中出现了詹米的声音。詹米提醒他道，翻译一下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保罗啊，你现在外挂开的还不够彻底，你要是想扭转局面，就要去挑战生命之水，就是让杰西卡一时突然大爆发的那个蓝色液体。喝下去，如果你死了，那你就啥也不是；但如果你活了，那你就是预言中的救世主奎萨兹·哈德拉克。这样，你就能开全挂翻身了。所以，为了挽救局势，原本执着留在北方战斗的保罗，这回不得不撤向南方。保罗赶到南方后，喝下了生命之水。而在历史中，从未有过男性喝下后活着的案例，只有女性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姐妹会的成员都是女性。契尼得知保罗喝生命之水的消息后，赶忙来到现场，看到保罗静静躺在地上，处于一种像进了太空休眠舱那样，身体进入非常低活跃的植物人的状态。最终是爱的力量，爱的泪水，让保罗恢复了意识。醒来后的保罗整个人性情大变，事实证明他就是那个奎萨兹 哈德拉克。所谓奎萨茨目前可透露的信息是，圣母们只能提取女性祖先的记忆，但奎萨茨能解锁男性祖先的记忆，他的感知能力突破了时空的界限，他是一个能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这回他看得非常清楚，并全然接受了现实。如果弗雷曼民族要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最终的独立，任何的努力反抗都将徒劳。保罗只看到了一条道路，这就好像奇异博士要打败灭霸那样，在无数未来的可能发展，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目的，那就是他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点燃群众的群星，利用信仰的力量发起圣战。他还看到母亲的被姐妹会一直隐瞒的身世，当年杰西卡的母亲受精的来源竟然是哈克南男爵本爵，也就是说哈克南男爵实际上是保罗的外公，是外公密谋杀死了保罗的爸爸。但这种血缘上的联系并没有摇摆保罗一心为父报仇的意志，反倒是更加刺激了他的冲动。保罗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厄崔迪人也像一回哈克南人吧。言下之意就是像哈克南那样放肆的释放人残暴的天性。沙丘的南半球现在成为了弗雷曼人的最后一块领地，因其恶劣的环境，这里一直都被哈克南人认为无法居住，所以这里的人口部落的发展向来都被低估被忽视。他们认为这里最多只有50,000人，但实际情况是隐秘在雪地底下人口有500,000以上。此时我们看到弗雷曼人召集了众部落的领袖大会，商讨着如何对抗北方的费德罗萨，而在大会上只有部落首领才有机会发言。那么代表泰布雪地的斯蒂尔格请求保罗向他发起决斗挑战。根据传统，只有在决斗中杀死对方，胜利者才能成为新的领袖。保罗再三拒绝了斯蒂格这一求死未明的请求。在众人的目视下，保罗眼神坚定，大步流星地走到了会议中央。下面跪着的是来自各个部的人，其中就包括哥尼哈莱克和契尼。契尼最过去2年与保罗朝夕相处的恋人，他预感到事态正走向他所不想要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最初所认识那个保罗所不想要的方向。这一段田上的表演非常到位，非常有感染力，因为版权的原因啊，这边放不了太多的画面。总而言之，面对人们的质疑，他在气势上直接压人一截，然后他又开了天眼，向每一位质疑他的酋长述说他们过去的经历。当目睹这般神迹时，众人纷纷跪下直呼里桑阿尔盖布。就这样，保罗通过神奇的方式将弗雷曼人原本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统一在了他的麾下。保罗站在弗雷曼人群之巅，向众人宣洒着热血的情绪。在一阵阵呼喊声中，哥尼哈莱克迟疑了一下，这少主会不会真的把自己给演进去了，而忘记自己最初的使命？而当看到保罗突然拿出厄崔迪家族戒的时候，哥尼的顾虑被打散了。保罗以里桑阿尔盖布的身份向众人宣示着自己的出身，我乃厄崔迪家族雷托公爵之子，沙丘的总督，哈克南人灭我族人，我要复仇，同时这也是为你们而复仇。这个时候啊，人们哪还管的什么总督不总督这种殖民头衔，凡是里桑阿尔盖布说的都是正确的东西，只要杀的是哈克南人的那就对了。于是弗雷曼人在沙丘南方开始集结，准备向北方哈克南人首府厄拉齐恩发动一次全面的总攻。皇帝这边，他收到了一个印有厄崔迪雄鹰家徽的信件，上面的内容写满了穆阿迪布对他的挑战和威胁。皇帝是在这个时间点才得知，原来穆阿迪布就是保罗。可以推断，保罗的威胁是要皇帝来谈判，否则他将会向各大家族揭穿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皇帝预感大事不好，于是他紧急召集各封臣，火速前往沙丘。此时看到皇帝的飞船降临在沙丘北部屏蔽场山脉的正中央，并在这里搭建了临时的指挥所大殿。先前提到沙丘北部之所以能够栖息，恰是因为这些山脉能有效抵挡星球的沙尘风暴。但这样的选址同时也给了弗雷曼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的机会，这再一次展现了殖民者轻敌的思维惯性。哈克南男爵也来到了沙丘，代表哈克南家族接待并向皇帝报告。皇帝斥责男爵不仅轻视穆阿迪布，也未能维持香料的生产。他告诉男爵，穆阿迪布就是保罗。男爵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一名萨图卡士兵一个快斩 斩断了维持男爵肥胖身体营养补充的软管，男爵像个肉泥一般瘫在了地上。突然外面又传了巨大的轰隆声，原来在遮天蔽日的黄色沙暴中，保罗和弗雷曼战士们驾驭着三条巨型的沙虫突袭碾压了过来。这不再是人类之间冷兵器的互砍，而是沙丘生态的自然力量对抗帝国军队的降维打击，萨多卡大军阵型瞬间崩溃，皇帝的大殿被沙虫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只见蒙住了面部的保罗径直走向了趴在台阶上的哈克的男爵，他用一具冰冷的外功直接揭开了彼此血缘关系的惊天秘密，随后一刀子结束了男爵的性命，完成了复仇。皇帝和萨多卡军团在一旁暗中观察，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随后保罗下令将男爵尸体扔到沙漠去，恰如当年男爵对待保罗母子二人那样，而这次结局不同，男爵尸体将会在沙漠上慢慢腐烂。外面的战场，弗雷曼人依靠沙漠的力量全面碾压，戈尼哈莱克找到了野兽拉班，完成了复仇。在完全控制住了局面后，天空上又闪烁几颗反光的星斑，是支持皇室的各大家族援军。保罗下令将皇帝押上来，在等待人质期间，保罗已经知晓未来将会发生事情，或者说他已经决定好了未来的某个选择。他找到了契尼，说道
I will love you as long as I breathe。
皇帝来了大厅中央，保罗气势咄咄逼人，并亮出了底牌。他要戈尼向天上的各大家族发送警告信号，若再逼近，厄崔迪将使用原子武器炸毁沙丘上的香料沙田。但是啊，他的原子武器的数量才一个仓库那么大，炸得完吗？小说里的逻辑更加合理一些。要知道，沙丘上的香料形成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香料来自于沙虫，当水涌入小沙虫的排泄物中时，里面的菌体会疯狂的生长，在某个阶段，这些排泄物会发生一次爆炸，掀翻沙尘暴露在地表上。而当其排泄物菌丛在阳光和空气的持久反应下，就会变成香料。保罗开全挂后，他还发现如果将生命之水浇灌在香料菌上，这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只会顺着沙丘地下四通八的生态网络迅速扩散，像剧毒一样毒死小沙虫。假以时日，香料生产的源头将会被彻底切断，沙丘上将不会再产出香料。若没有了香料，依赖香料的宇航员将会变成瞎子，宇航工会的交通网络将会被切断，之间相隔十几甚至几十几百光年的星系将会被隔离成一个个孤立的小群体，星际帝国也将不复存在。皇帝此刻就变得非常的被动，保罗只给他一个选择，你现在膝下无子，这长女必定是要嫁人的，把你的女儿许给我，我将和她一同统治帝国。为了赢得个名正言顺，保罗向皇帝发起了决斗挑战，费德罗萨代表皇帝出战，在夕阳的映衬下，经过系列紧张刺激的近身格斗，保罗最终胜出，杀死了费德罗萨。最后皇帝被迫同意了这门亲事，在保罗伸出带有厄崔迪戒指的手前，皇帝下跪亲吻了保罗的手，最终弗雷曼人赢得了沙丘上的这场胜利。这里啊，我插一句话，小说的结尾处理啊，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潦草的，戏剧性呢也是比较弱的。皇帝其实基本没什么台词，他没有什么谈判反抗，就直接答应了保罗的要求。电影原片的处理反而更加的生动，戏剧张力和冲突更强，像皇帝对保罗父亲的嘲讽、伸手亲吻的设计都是电影编剧的原创。那么其中电影对小说改编最大的，也是我觉得改得最成功的一名角色，就是契尼。小说中的契尼是个坚定站在保罗立场上的人，甚至当保罗说要娶公主的时候，契尼反抗都没反抗啊，他秒懂，你去吧，你去娶她吧。而电影的改编增加了鲜明的立场冲突，契尼作为保罗的爱人，他反对保罗的宗教叙事，他是阻碍保罗成为宗教领袖的唯一的反面的声音，同时他也代表了原先的那个想避免圣战的保罗。那么有了这种戏剧冲突，故事就多了一个看点。在故事最后，当所有人下跪高呼里三二盖布时，唯独契尼转身愤怒地离开了现场。这个愤怒不仅是因为保罗抛弃了他，背叛了与他的爱情，更是因为保罗成为了当初连他自己都抗拒的形象里桑阿尔盖布。在影片最后，保罗下达命令向各大不承认他皇位的家族开战，至此星际帝国的圣战打响了。而在年底圣诞时期上映的第三部将会讲述这场星际的圣战。 那么沙丘前两部电影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接下来我将会筹备做一个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系列，将会看到电影中的些许内容就是对伊斯兰的映射。感谢各位的观看追更，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